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1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贸易争端美国怎么样都会赢。香港智联会启动街头动员造势行动，鼓励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参加年度64烛光晚会，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专访鲍彤，回顾胡耀邦的思想无禁区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跟美中经贸争端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举行的一场商业圆桌会议上表示，无论与中国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美国都会是赢家。特朗普总统是星期一发表上述的表态。那么的详情呢，下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明尼苏达州举行的一场这个商业圆桌会议上是表示，无论美国是否与中国达成协议，美国都会是赢家。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同的声音。那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陈昭辉认为，两国达成双赢的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许才算是真正的获胜。我们来听听陈教授是怎么说的。
真正的要赢的话，就是我认为是大家也比较共识的东西呢，就是你要真正要赢的话呢，那你确实是要就是把这个 deal 达成啊，这个才是赢 ，in my view 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就是你赢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让中国，你首先就是你不能把中国放弃在这个你的那个推领之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毕竟是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这两国中美两国的这个贸易呢，是为了很多人创造了绝大部分人创造了很多利益的。所以说的话呢，真正的要赢的话，我认为的话就是你要达成这个 deal， 然后的话呢，在这个 deal 当中呢，最大限度的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啊，就是做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共赢的 deal。那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赢。
陈教授还认为，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赢或许只是指在这个税收的方面，那么他认为这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取胜。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特朗普总统说的所谓这个赢的话呢，我认为他是比较狭义的。那他是过去也说过，他就说为什么赢呢，他认为就是说啊，我们达不成 deal 我们也赢。为什么也赢呢？因为那个我们收 tax，我们收的 tax 收中国人的 tax 比中国人收我们的 tax 收的多，他一般就是这种看法啊。这个呢就是比较狭义的了，就是实际上呢征那个关税呢是对中国美国都不好的啊，这个不能叫赢，这个实际上是双输的问题。
那么此外，陈教授还认为，即使是美中双方达成了协议，那么双方在落实协议内容的问题上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即便说就像说他的即便签成一个 deal， 即便他说赢了，但是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以后啊这个中美双方的这种围绕的经贸问题的方面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冲突呢会是不断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要怎么具体执行，你要具体的真正的把这些情况落实下去以后呢，然后呢真正的让保护了美国公司的在华的利益，还就甚至是在美的利益啊，就所谓在美的利益的话，就是说是他们的知识产权受到了恰当的保护，这些问题呢都不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因为就按照过去的这个跟中国的这个签了这么多协议，实际上到最后的话，实际上真的要落实的话， 都是很困难的。这一次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认为还是会很困难的，可能比以往会好一点的话，但是要最后具体到要把它变成美国公司的利益呢，还是需要很多工作的。
是的，我们注意到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经贸争端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那么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促使中方停止那些美方所指称的伤害到美国企业与这个中国企业竞争的这样一些政策。那么中国方面也对美国商品加征相应的关税予以回应。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二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美方正持续在所有关键的问题上取得良好的进展。库德洛透露，有关进展围绕在如何的执行协议、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农业与工业产品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问题上。美国财长穆努钦周一早些时候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说，尽管美中双方的经贸磋商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双方在如何执行协议等问题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根据最新消息，就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时，美国的酿酒行业发展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根据位于加州的酒业研究所新近发布的报告，美国去年对中国酿酒出口值下跌了将近25%，降至5900万美元，整体出口额下降了将近5%，跌至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加州是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州之一。有消息称，美国的酿酒出口总量的90%都来自加州。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工作人员检查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结构稳定性，并且努力确定火灾的破坏程度。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在5年内重建它。马克龙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这座有着850年历史的建筑将被重建得更加美丽。他呼吁市民将这场灾难变成团结起来的机会。马克龙计划在星期三与他的内阁开会，讨论重建所需要的资金。富有的法国公民和企业已经承诺捐助大约8亿美元。在其他历史悠久的大教堂负责修复工作的人提醒说，这项工作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星期一晚上发生火灾，400名消防员与大火奋战9个小时才控制了火势，剩下的结构被认为足够安全，团队可以进入并且查看区域之后才能知道损坏的确切程度。巴黎检察官正在调查火灾的原因，这场火灾可能跟大教堂屋顶的翻新工作有关。检察官表示，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案子。当局正在访谈参与装修公司的这个工作的5家公司当中的数十人。一家公司的发言人他表示，公司的12名工人遵守了所有的安全措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调查。16年前向外界披露被掩盖的北京 SARS 疫情真相的退休军医蒋延勇，他被阻止前往医院检查病情，并被推搡之后，目前住进了解放军的一所医院。但是目前外界无人能跟蒋医生取得联系，包括他的妻子华医生。北京的独立媒体人高瑜日前通过推特向外界披露了蒋医生被阻止前往医院并被粗暴对待的消息。高瑜对美国之音说，蒋医生日前住进了解放军的301医院呼吸科高干病房。高瑜说，他上次要会诊被军岗堵住了，还推搡他。高瑜说，蒋延勇医生现在继续的与外界隔绝。据蒋医生的妻子华医生说，他在医院也是被严加看管，非常严格。多家海外中文媒体报道，87岁的蒋延勇接受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透露，他今年3月在中国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 曾经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为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证明。据报道，自从1989年以来，蒋延勇以包括写信等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当局为六四平反，并因此被当局送进限制人身自由的所谓学习班，并且在多年中处于事实上的软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跟台湾相关的报道。由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率领的代表团，这个星期一与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的台湾官员举行了台美40年友谊庆祝酒会。就在同一天，中国军机再度飞经台湾附近的海域进行绕道演训，美国和台湾对此同声谴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相关介绍。
继三月底中国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之后呢，星期一多架解放军的军机再次飞经台湾附近的海域进行绕岛军事演习。那么就在刚刚稍早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目前正率团在台湾出席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庆祝活动。那么他对于中国解放军星期一的这个军事活动也表示了谴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华盛顿呢，目前美国国会处在一个休会的状态，参众两院的这个议员是各自返回了选区，目前是不在华盛顿的。不过我们稍早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参议院的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针对北京近来日益不断增加的这个军事活动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台海局势。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中国所做的每件事，无论是南中国海军事化还是飞越海峡，都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的挑战，也不符合国际法。
中国一直以来都充满挑衅，他们试图控制所有活动，包括军机、军舰和他们的建设项目。他们本来就充满挑衅意味，一直如此，很危险，也违反国际法。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呢，星期也在台北表示，任何意图通过威胁和恫吓来影响台湾的任何的作为呢，都被美国是视为威胁了这个台海的安全和区域的稳定。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国会当中呢，对于台湾的支持可以说是获得了两党高度的共识。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是否试图借由这个军事演习或是军事活动这样的方式来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的这个政策，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有怎么样的看法。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挑战，但肯定是警钟，提醒我们应该要支持台湾的防御能力，让他们能保护自己。这同时也提醒台湾要重新审视他们的规定和交涉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应对那些侵略行为。
我们过去40年没有改变政策，我们遵守一中政策，我们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维持关系，我们过去40年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我认为是中国试图找借口来加深对台湾的敌对，他们是威权政体，不会接受任何异议或独立。
那么就在中国解放军星期一的军事活动之后呢，4月16号星期二呢，美国在台协会也宣布了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价值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么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两年多以来第三次批准对台军售。那么这次的这个对台军售的内容呢，主要是 F-16 战机的这个飞行员的培训和这个维护项目，以及后勤的项目的一些支援的计划。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美国前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等美国官员在台湾出席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这个酒会活动。那么期间呢，跟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前总统马英九都有互动，他们双方回顾了40年来的伙伴发展关系。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的相关报道。
4月15日，由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率领的庆贺团与包括总统蔡英文在内的台湾官员一道，与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大楼内举行了台美40年友谊庆祝酒会。 瑞安表示，川普政府及国会关心美台关系，关注台湾关系法。他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的，表示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坚若磐石。
You had the kind of consensus whe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as passed overwhelmingly in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by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you still have that kind of deep and abiding consensus today in the current climate in the U.S. Congress.
他重申，美国印太战略是要确保该区域的自由和开放，并表示台湾是这一战略下美国最好的朋友。
We want it to be free, open, prosperous, innovative. We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partner with us in solving global problems. In other words, we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e more like Taiwan.
瑞安在讲话最后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仍坚若磐石，愿与台湾维持长久紧密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席酒会并发表讲话，他对帮助维系双方伙伴关系的友人表示感谢。
Taiwan and the U.S. achieved so much together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seeing the optimism and energy of everyone here today. I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even as we are here today to honor the past and celebrate the present, the best.Is yet to come.
今年正值台湾关系法签署通过40周年，也是 AIT 成立的40周年。位于台北市内湖区的新馆于2018年6月建成，今年5月正式启用。此次的庆贺酒会活动，美方派出由前议长瑞安率领的25人团队，其中包括多位众议员、国务院及政府官员、AIT 主席莫健及前任官员等。尽管官员层级并没有超越以前，但有台湾立委认为瑞安的到来是对台湾民主发展的肯定。台湾方面，除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外，前总统马英九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也来到现场。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第三次批准对台军售。在台湾出席印太安全对话典礼的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都对此项军售和对最近的台海局势发表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的另一篇报道。
4月16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在台北举行的2019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上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5亿元对台军售案，用以继续提供 F-16 战机飞行员培训计划。他再一次谴责中国前一天派出多架解放军军机再度飞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演训，表示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自我防御能力以对抗胁迫。
为印证我们的支持，美国行政部门在今早知会国会第一笔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的是为延续台湾 F-16 战机的长期训练计划。
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席此次开幕典礼，他表示已经接获川普政府对台第三次军售的消息，并表示感谢。
这项军售的这个宣布是来得及时啊。那我们看到昨天的共军的动态啊，不论是在空中或海上啊，动员的船只跟飞机啊，事实上对区域的稳定、台海的稳定啊，都造成蛮大的一个破坏。那对于现状的破坏，对于区域跟台海稳定的破坏，这些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区域的大国应该要做的事情啊。
继前一天在 AIT 新馆庆祝酒会上称中国军机绕台挑战区域稳定后，蔡英文在印太安全对话的开幕典礼上再次表明他对抗的决心。
As presiden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aiwan is not.
身为总统，我要告诉大家，台湾不会被恫吓，这些行为只会加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军有能力并决心全力保卫台湾，不让威吓主宰我们的未来。
中国方面表示，绕岛巡航是必要的训练演练，是主权国家的正当合法权利，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率团来台庆贺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细数过去几年来中国军机绕台或是越过海峡中线的行为，呼吁中国停止此类武力威胁，恢复台海和平对话。
I think it's self-evident
that perhaps 我认为可能对台海关系最具破坏性的要素，就是北京拒绝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来达成其统一台湾的目标，这是不言而喻的。全世界都在看北京是否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台湾，那是台湾应得的。
瑞安表示，这对于中国是否有资格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是一个关键的考验。另外，这两天在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上，频频看到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身影。据台湾媒体报道，他正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他认为台湾拥有安定和平的环境最重要，称和平、安全、经济、未来是关键。美国之音海伦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学者李毅的武统言论持续在台湾引发讨论。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国际两公约明确规定，任何鼓吹战争的行为都应该禁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国际两公约明确规定，任何鼓吹战争的行为都应该禁止。
那所以武统论显然就是在主张推动战争，然后残害两岸人民的性命。
邱垂正还说，发表相关主张的外籍人士，政府都会将其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士，以确保国家安全及人民福祉。中国学者李毅日前应台湾统派团体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邀请来台演讲，不过因为他以观光签证入境，不能参加政治性公开活动，再加上曾经公开发表过武统台湾的言论，遭到台湾政府强制离境。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主张武力统一台湾直接冲击到国家安全，在这个前提下，台湾社会没有让中共学者李毅继续留下来的理由。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还说，李毅就像恐怖分子，比起台湾人李明哲因为在网络上的言论就被中国关押五年，台湾把宣扬武统的人士驱逐出境只是刚好而已。李毅随后透过微信指出，2017年5月11号，他经过安排拜访民进党中央党部，并与民进党中央有关负责人长谈，还协助传话给国台办，并附上一张他在民进党中央党部牌匾旁的照片。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维洲质疑，为何当时民进党政府没有将李毅驱逐出境，现在却做出如此过度的反应，显然是两套标准。对此，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林从盛表示，当年经由媒体记者引介，李毅主动到民进党中央拜访，基于礼貌性接待，由他出面会见，并在党部外进行。他也向李毅强调，接待过程的讨论纯粹是个人观点，不涉及党的立场。林从盛还说，他不可能透过一个完全不熟而且主张武统的人进行所谓的传话，两岸互动也不需要传话。林从盛还指出，根据过去惯例，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涉台学者从未到过党中央交流，更不会大肆宣扬造访过民进党中央。李毅被台湾政府强制出境之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随后也取消了4月13号在台中举行的宣扬九二共识、支持和平统一游行，并发表声明指出，对于李毅依法入境却被遣送出境感到遗憾。台湾是民主言论自由之地，该会只是谋求两岸人民和平共寻美好生活而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还说， 为了顾及社会秩序、参与者的安危，经过彻夜开会之后决定暂停举行相关游行及论坛等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面对中国政府全面封杀六四事件以及大陆和香港许多人的集体失意现状，香港支联会启动街头动员造势行动，鼓励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参加六四烛光晚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外面举行动员造势活动，敦促香港市民6月4日晚上8点前往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点亮悼念的烛光，一部专用宣传车正式启动后将走遍香港。支联会说，启动勿忘6月4号强化街头宣传造势，是因为六四30周年之际，中共倾全力封杀六四讯息，将微博上的六四发帖和谐，删除坦克人以及与坦克有关的一切联想影像，甚至蜡烛和烛光的各种图像也不能够出现。香港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工党创始人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
今天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六四的宣传车去启动，因为我们觉得现在香港很多人都不知道八九六四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呼吁香港市民6月4号来维园这个我们的烛光晚会表示我们对这个吾往六四，表示我们香港人支持中国的民主和接触一党专政我们希望这个车可以去到香港每一个地方地区去宣传，也是我们会发动我们民主派很多的地区的团体去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集体来到造势现场，并在宣传车上一一发表讲话，动员各界民众从香港的政治现实出发，理解悼念六四的现实意义。报道显示，对六四淡忘的现实是复杂因素的结果。香港大学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大陆来港留学的女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父母如何看待六四记忆的分享问题？这一点似乎也反映了香港很多年轻人对六四记忆和认知的现状。他说
My parents never told me about Tiananmen and I didn't learn about it until I went to college abroad and I was wondering from your conversations with parents at the visuals.
我出国上大学前，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天安门那段事情，我是出来后逐渐了解的。我不知道父母们如何看待传递这段历史的责任，或者说中国大陆的一些父母决意不把这段历史告诉他们的孩子。路易莎·里姆，中文名字林木莲，曾是英国广播公司以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等媒体的驻华记者。几年前，他出版了《失意的人民共和国：重温天安门》一书。他在会上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Parents within China, because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was looking at when I reported my book. And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the fact that many parents within China, even if they had been part of the movement themselves, they decided not to tell their children because they felt that this knowledge.
我确实很感兴趣的是，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亲自参加了那场运动的父母，决定还是不把那段历史讲给孩子。因为这些父母们觉得知道了没有什么用，没准还会给孩子带来危险。林木莲举例说，一位男青年当年因天安门镇压，愤怒之下切掉小拇指表示抗议。30年后的这位男子对六四的态度早已转变，他的12岁儿子曾经问他为什么少了一个小指头，他羞愧已答，只是开玩笑地对孩子说小拇指落在公共汽车上了。明报援引林木莲的话说，记忆是不可靠的，有人记得一件事，又会有别人记得这件事的完全不同一面。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觉得自己背着各种压力、质疑、忧虑、责任，某部分的记忆会被放大， 某部分会被遗忘，而这正是我真正想了解的部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和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星期一在红海进行了过航演习。参加演习的除了斯坦尼斯号航母和戴高乐号航母以外，还有一艘法国驱逐舰、一艘丹麦皇家海军护卫舰、美国的一艘导弹巡洋舰和导弹驱逐舰。演习包括飞行、夜间火炮、联络官交流等项目。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和美国的大黄蜂战斗机进行了空对空作战以及空中加油演习。法国阵风战机还在美国的斯坦尼斯号航母上进行了触地重飞作业。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目前编入美国第五舰队，在地中海和太平洋之间的区域为确保安定的海上行动提供支持。第五舰队的活动区域将近650万平方公里，包括阿拉伯湾、安曼湾、红海以及部分印度洋，周边有二十个国家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苏伊士运河在内的三个关键战略要地。那么在另一方面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这个刘静瑶4月16号对中国的京东公司 CEO 刘强东和京东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状告刘强东去年8月强奸明大女生这个刘静瑶的这个索赔金额目前并不清楚，但是肯定会超过50,000美元。诉讼是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亨内平郡法院提出的。大约4个月前，美国当地检方不肯就此案对刘强东发出刑事指控。去年8月，京东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45岁的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个工商管理博士班项目期间呢，被刘静瑶指控强奸。于8月31号，刘强东被明尼苏达警方逮捕，后来获释返回中国。刘强东的律师布里斯布瓦他在星期二表示，他还没有看到诉状，但是根据亨内平郡检察官过去的说法，我们强烈感觉这一诉讼没有价值，我们将大力为被告辩护。京东公司的律师说法类似。布里斯布瓦此前也曾经一再地表示刘强东是无辜的。代表刘静瑶的律师所之一宾夕法尼亚州佛罗林佛比格星期二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为我们的客户为伸张正义而对全世界公布他的名字所展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感到骄傲。这个律所拒绝评论他们要求赔偿的金额，但法院的文件显示金额超过了所需的50,000美元门槛。去年12月21号，美国明州亨内平郡检察官他说，经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性犯罪组的彻底调查和4名性侵问题资深检察官的认真审议，自判定存在严重证据不足，不大可能提出可排除合理存疑而定罪的刑事指控。他还说，与许多性侵事件案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局面，与其他一些性侵案类似的还有嫌疑人坚称性行为是两厢情愿的，他们审议了监控的视频、短信、警察随身佩戴的摄像机拍下的视频以及证人的陈述。明显的是，这位检察官说，我们无法达到我们的举证责任标准，因此无法提出指控。由于我们不希望让那位年轻的女子再受伤害，我们不会披露细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九晚九，每周做6天， 996加班制最近在中国引发热议。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报，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那么996是中国企业员工拼搏奋斗的目标，还是资本家剥削劳动力的借口？在劳动红利已经消失殆尽的中国，年轻一代还能够接受这种拼命式的工作文化吗？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加入996论战，当局究竟是挺资方还是挺劳方？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北京的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在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时候呢，他认为互联网仍享人工红利，竞争激烈，员工无可奈何，他说。
但是现在我们从经济学界各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红利，就叫工程师红利。每年毕业700多万工程师，那么这些工程师相当多是流入到互联网的新兴产业，这些 BAT 的大公司里头。那么对于资方来说，对于马云、刘强东来说，他们是可以很淡定的、从容的挑选全国每年毕业的这些最新的优秀的大学生，这些工程师加入到他们的公司里头。所以他劳动力市场目前的，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劳动力市场来说，每一个在职的从业者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们面临着每年700多万的新毕业的工程师在进入到他们的职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996的一种超时的剥削。所以马云这么说，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
旅美经济学者夏叶良他认为，一些公司老板强调员工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无偿付出，不要斤斤计较。他说这种说法十分荒唐。夏叶良说，
一些公司老板强调员工应该有这个牺牲和奉献精神，要无偿的，不要去斤斤计较，这个说法呢是非常荒唐的。刚才吴强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要在这些公司员工中要树立当年的那些典型，什么王进喜啊、大寨的铁姑娘啊。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那时候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而不是为某一个企业私人老板做贡献，所以这个主体是不一样的，这个本身就是混淆了概念。那如果你资本家要让人们员工奉献牺牲，那奉献牺牲的代价是什么？怎么来补偿？这 compensation 是非常重要的。 compensation 里边既包括那个员工的工资，也包括福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其实自由闲暇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福利。这个 benefits 是范围很广的。如果你不给这个员工以足够的时间，家人无法跟这个员工进行团聚啊，分享这个生活的重要时光，甚至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有时间去顾及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一种非人性的剥削和管理。所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这个一厢情愿的，也是跟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劳动价值理论和这个阶级斗争学说，应该说这个马云难道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吗？就是说现在他一方面这个说中国呢搞的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呢他又是对员工进行这样的一种残酷的这个剥夺。那么市场经济应该有市场经济的法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1989年4月15号，因为容忍要求民主自由的学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罢黜的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成千上万学生和知识分子上街表达哀思，逐渐形成以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为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最终当局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而反对武力镇压的时任中共领导人赵子阳也遭到整肃。在胡耀邦逝世30周年的时候，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曾经因为六四事件而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子阳的政治秘书鲍彤。那么下面呢是这次访谈的第二部分，重点回顾了胡耀邦与邓小平在思想解放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政治遗产及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重大分歧。
现在的一些做法跟当年的耀邦所提倡的 到底是在继承呢，还是在这个放弃，或者是什么？
我想，其实要帮精神受到压抑，不是现在的问题。拿这个戊戌会来说，戊戌会好像开了一两个月，时间很长，大概开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就休会。为什么休会呢？因为小平说停下来，那么就停下来。接着有一天呢，我记得又通知了，说小平要做报告，那么大家就去听报告了。那么小平做的报告呢，就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戊戌会上呢，对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就是药方的导言开幕词，讲的是畅所欲言，讲的是没有禁区，讲的是彻底解放思想，不要有任何顾虑，任何领域都可以涉及，什么观点都可以发表。因此这个戊戌会，整个戊戌会呢是生动活泼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还是这个戊戌会，戊戌会结束的总结，那么就是邓小平的四个基本原则。那么邓小平讲的这个话呢，跟药方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药方讲的是解放思想，没有禁区；邓小平讲的是有四个禁区，就是四个基本原则，不能动，不能批，不能说。所以药方的精神，药方的主张，并不是到后来受到压制的。实际上在戊戌会就这一两个月当中就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变化。我记得戊戌会大家都结束了，都说那么药方就是一个放，要大家放，小平的报告呢就是要大家收，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这是1978年底79年初的事情。那么当时就是一次演习了，一次放还是收的演习。后来过了两年，到了1982年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呢，就是很有意思。第一次那个戊戌会，那个戊戌会我是参加的。第二次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有2000个人参加，这个我没参加，我已经到紫阳那里去工作了，忙得很，搞经济工作，我没参加。但是情况我还是知道一点。当时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全党要求做一个结论。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呢是毛泽东领导的，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呢必须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要否定毛泽东思想。本来题中应有之义啊，应该是既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否定毛泽东思想。2000个人大概是大家发表的意见都是这个意见，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犯了错误了嘛？毛泽东如果不犯错误，能总结教训干什么呢？但是奇怪的是，邓小平大概讲了4-5次话，这个4-5次话呢，后来摘要摘录放在邓小平文集里边去了。邓小平说，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本来要总结文化大革命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呢，邓小平的结论呢是要总结文化大革命就要教训呢，就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这简直是个笑话，那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了。邓小平还讲了这个话，如果我们这个决议，如果我们否定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这个会就不必开了，我们这个决议就不必做了，我们这个决议是说要做，就是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所以我说呢，这个邓小平这一招呢是做的真是精彩，出人意外，谁也想不到的。大家都要否定毛泽东思想，最后他说必须世世代代肯定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把整个问题倒了个个。所以无论是戊戌会也好，历史问题决议也好，实际上都是一个缩影。这个缩影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整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底这一段邓小平所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这么回事，突然一变，眼睛一张变成那回事，确实是很有本事的，也就是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变化反映的实际上是邓小平的本质。
是不是他没有顺应当时的民意和当时的这个潮流？
很多人都说是邓小平创造了改革，领导了改革，是改革的领导人，是开辟了一个改革的时代。但是实际上呢，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用支持改革的办法，用支持改革的这样一种姿态，也用支持改革这样一种方法，最后要达到的是加强巩固毛泽东体制这样一个目的。毛泽东的体制就是一呼百应，当领导全民服从，就这样一个体制。
当时邓小平的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这提出了这么一个做法或者一个提法，就是他当时就是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呢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现在呢也提出来了这个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互相不能否定，有很多做法呢又跟这个毛泽东时代啊和改革开放以前呢就是又有似曾相识的地方，这个如何解释，你怎么看呢？
我对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而且也不敢议论，因为现在的要求是看齐，是不得妄议。我想还是讲邓小平。
那么这个跟耀邦所提倡的这个大家畅所欲言呢、啊、要解放思想啊，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个三步啊，是不是也是相背离的呢？
对了，当耀邦讲这些话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直接说耀邦你这个开幕词错了，但是邓小平用四根棍子呢，实际上不就是打了戊戌会，实际上直接否定了耀邦的开幕词，就是戊戌会的导论导言。历史问题决议，如果最后写出一个决议来否定毛泽东，那么这个决议就失败。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如果写出个决议来否定毛泽东思想，那我们这个决议就不必做了，这个是他公然讲的。当时他讲这个情况底下，大家都觉得很讶异，但是实际上公开的没有一个人说小平你矛盾，你自相矛盾。邓小平自己他就是在矛盾当中来就出路的，他不是又说改革开放又说四个坚持，这两个东西是打架的。四个坚持还有改革开放吗？改革就是要改革，改掉四个坚持，开放就是要向世界接轨嘛，而不是局限于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中国特色，四个坚持是毛泽东特色，所以有四个坚持呢根本就谈不上改革开放。但是邓小平巧妙的就像变戏法的魔术师一样，他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给你看得眼花缭乱，就这是一回事。这个是要有很大的水平的，很高的水平的。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香港记者协会当地时间星期二说，公众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满意度再创新低，北京中央政府被认为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北京驻港高官表示，香港要正视国家安全法治的短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新闻和传媒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研究资料显示，2017年6月3日，网上微博中一幅儿童驾驶玩具坦克车的照片被删除。2014年6月4日，有人将当晚维多利亚公园六四万人烛光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所配文字“美丽的香港”和这幅照片次日也从网上消失。港大历时八年的研究表明，每年进入六四时期，中国网上审查部门及中国网警便进入信息审查高峰期。八年来，港大新闻传媒副教授傅景华领导的名为微博视野的小组搜集了大量中国网警删除敏感微博的证据。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数据库里边基本上有很多很多跟六四有关的啊，几次啊，我们 其实传了1000多条是有图片的，因为有很多是没有图片，我们没有拿出来，这次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要拿出来啊，只是说在这1000个有图片的里边是有13% 是跟香港这个有关的，
是
应该是这样了解，就是才对，也是因为有很多是基本上是没有图片的，我们就没有爆破里边，因为爆破里边有更多，有很多的。
面对浩瀚的微博，中国网警依靠技术手段，例如敏感词过滤等，毫无疑问删除了无数敏感微博。明报援引傅景华的话说，现在已经不是单靠采用敏感词、关键词手段进行删除，如果网民用语太直白，发都发不出去。傅景华团队这次所指的1000多条微博是顺利发出后被删除的，也就是漏网的。对此，傅景华教授说，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网络审查部门不是用人工智能以敏感词来审查，而是用人工逐条逐条在细看。这就意味着，除非中国网警人工审阅、人工处理、人工删除，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有的这些贴文内容必须在特定背景下才会有意思，人工智能可能目前读不出来，例如198的九次方中的89字眼，64加25中的64字眼等，这些似乎并不难理解。比较隐晦的，例如发发平方日，也就是8×8=64，以及六月放火节等，可能需要一点思索才能够与六四联系起来。中国网民有无办法应对中国网警细密的封锁和审查？港大新闻传媒副教授傅景华说，
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最后他还是用人工去看的啊，还有他主要是看你这个微博是不是还断转发，因为转发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说还有多少人去看嘛，所以如果你最后觉得很火，很多人转发之后，最后他还是被删的，所以我觉得最后不是内容是不是最重要，还是就看你这个文章是不是真的很火，很多人转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除六四敏感话题外，每当有敏感议题出现，中国网警都会同样以人工手段强化网上的言论防堵。报道说，国家主席修宪废主席连任的规则后，袁世凯相关贴文被删除，北京南郊大火后，低端人口的字眼网上绝迹。这当中，网警人工操作删贴似乎毫无疑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网站说，习近平最近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运用信息革命的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资料显示，中国强调网络必须建设和规管的同时，有组织称中国的网络审查政策是全球最差的。自由之家将中国的出版状况排在最差的不自由等级。不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网络失踪的资料正在被活跃的博客作者们写了出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敦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职的公开信获得了国际学者的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稍早的报道。
联署公开信发起人之一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20名国际学者签名。现在呢，距离公开信的联署截止日还有一个星期。这份公开信敦促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恢复许章润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许章润教授因为发表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于3月25号被学校下令停止所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甚至被告知将会大幅度的削减工资。李安友教授认为，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公开惩罚许章润教授，并不是非要这么做的一件事，其中有他的个人原因。李安友教授是这样说
：“I don't
know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whether he is.
我不知道清华大学校长是个真正的学者还是党的行政官员。我认为一个大学校长是有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教职人员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学者，他应该找到更容易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情况。现在他公开惩罚许章润，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空间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公开信的关键是要说他的处理方式在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声望。
梁友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对许章润的处罚不会是没有后果的，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和美中学术交流会因此而进一步的受挫。我们来听听梁友教授是怎么说的。
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种行为如同我在信中说的，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其他中国大学的类似行为也会损害他们的国际排名。美国的学者和研究者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遭遇的麻烦越来越多，我们无法得到从事不同项目的许可，无法确定什么样的项目可能会对我们的约谈或研究的对象造成麻烦，所以我认为学术交流由于对中国大学的镇压而被压制。
有趣的是，中共的小报《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的评论辩解说，许章润受罚是因为他的言论过激，说美国的著名学府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不会容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公开批评。对此，连友教授说，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 constantly criticize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一贯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也许就得不到终身教职。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学术性的，是去评估、批评、分析，这包括了对政治制度的批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做的是通过使用武装暴力去组织推翻政治制度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教学生对美国和所有其他政治制度的批判性观点，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学生到这里来研究中国。
That's why a lot of Chinese students come here to study China.
这份公开信设立了联署电子邮件信箱，联署的日期呢到4月19号截止，然后呢这封信当天会寄往清华大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过去50年，每位美国总统都公布自己的纳税申报单以保持透明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过去50年里，每位美国总统都公布了自己的纳税申报表，以保持透明度，但特朗普总统例外。
没有法律依据，你知道我上次当选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在接受审计期间，我不会公布税单。
纳税申报单是一份提交给联邦和州税收机构的报告，其中包含美国人必须在每年4月中旬前提交的计算税收的信息。
向我们出示你的纳税申报单。
这一传统始于1973年，当时有消息称尼克松缴纳的税款很少，他随后被迫公布了自己的纳税申报单。除了特朗普，总统候选人都以某种形式公开了他们的纳税情况。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隐藏什么？
2018年初，布伦南司法中心成立了一个两党合作的全国特别工作组，将总统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其中包括公布纳税申报单。
这不仅仅关乎体面，这也关乎伦理道德以及人们对总统的期望。总统的行为需符合伦理道德，将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特朗普打破了另一项总统准则，拒绝在就职后剥离商业利益。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旨在打击政府腐败的法律明确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但特朗普基本上是现代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如此庞大资产的总统，尤其是他在海外的资产。
Especially to have this kind of expansive holdings abroad.
特朗普的全球商业帝国引发了利益冲突和违反宪法薪酬条款的问题。该条款禁止总统接受外国政府的资金。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